我一定要工作吗？我一定要适应这个社会，跟大家一样，然后去做一个打工仔。生活的标准也不是唯一的，你想怎样生活都可以。除了自由的话，就是快乐吧。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做你想做，我是主播 Cici。 在这一期呢，我们邀请到了小红书上专门分享与 Gap Year 自由职业相关的自媒体博主旺仔小梁。他在硕士毕业后决定不再内卷，如今已经是他 Gap 的第三年。在这三年间，他尝试了许多爱好和不同的自由职业，比如摄影师、心理咨询师、烘焙师、剧本杀 DM 等等。那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你将听到小梁最初为何选择 Gap， 而这一路又有哪些影响他的人和事，普通人该如何选择自己适合的自由职业，目前又有哪些是新兴的赛道。在节目的最后，他会分享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如果你对自由摄影师、民宿试睡员感兴趣的话，欢迎点击 show notes 中的时间节点，跳转聆听小梁的宝藏经验。985硕士毕业，在大家眼中可以很轻松地找到体面的工作，但你为什么还是选择毕业后过 gap year 呢？
第一点因素吧，就是不太想做自己本行业了，所以也没有去找自己本专业的工作啊。第二点就是确实是觉得自己卷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从小学到研究生，真的感觉在一直的竞争，然后也有点累了，当时就想先暂时的休息一下。开始休息之后就没有停嘛，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
那回望过去，你觉得现在的你和最初那个决定要过 gap year 的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会有一点变化。其实在我刚开始 gap 的时候，内心还是有点慌的，就是因为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跟着这个大部队走嘛，有点从众。然后当我毕业之后没有工作的时候，看到身边的同学，然后包括朋友们，就是已经进入了稳定的生活、稳定的工作，对比自己的这种不稳定，内心还是有点慌。虽然当时我也是有很多事情在做，就是不管是去旅行啊，还是在学习充实自己，但是还是会不定期的焦虑。现在的话就还好，就是经过这两年，感觉自己的内核稳了很多，就是不会再看到其他同学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会去焦虑，就是现在基本很少焦虑了，大部分沉浸在自己的生活里，就不会被外界影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吧。
那你是怎么做到内核越来越稳，更少的去关注他人的眼光呢？因为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因为世俗的标准而影响自己的想法。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是个 J 人嘛，就是 INFJ， 我是比较喜欢规划的，所以虽然我在 gap， 但是我个人认为我自己还是过得比较充实的，就没有虚度时光，比较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觉得自己当下的生活不错，可能也是因为看到我身边工作的朋友啊，包括同学，其实很多人也在抱怨啊，就是很辛苦，就是加班比较多，然后工资也比较低，还不自由。我就觉得我自己的生活挺好的，然后也没有必要非要为了迎合这个世俗，我一定要去做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过自己不喜欢的生活。然后因为这样想，然后我现在当下的生活也过得挺好，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像我一样在做自由职业的朋友，大家的生活貌似都还可以。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去焦虑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嘛，只要自己觉得比较快乐，然后满足当下就可以了。
那在你 gap 的这几年间，有没有遇到过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改变你人生轨迹的事情呢？
比如我之前在新疆旅行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民宿里认识的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吧，就我以为他也只是毕业之后毕业旅行来这边玩，但是他说他不是，他说他有梦想，想多看看这个世界，他对这个很有执念。就比如说他之前就是为了去西藏，就自己一个人坐火车40多个小时过去，然后包括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在当地就是找酒店民宿去做义工，然后维持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三个月可能会在涠洲岛待三个月做义工，然后后边就又跑到新疆去做义工。就他那种不是说走马观花式的旅行，去融入当地去生活去感受更多，这只是其中之一。然后其实也遇到过很多类似于这种有很多故事的人嘛，然后就觉得大家真的各自有各自的活法嘛，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生活经历，然后生活的标准也不是唯一的，就是你想怎样生活都可以，就没有那么多束缚和限制，也让我觉得我可以以后去更好的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必想太多。
那在过去的三年里，你也尝试过许多不同种类的自由职业，截止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哪一个是非常喜欢或者是让你感受很好的工作呢？
我目前坚持下来的就是博主嘛，自媒体嘛，然后这个因为我个人就是我比较喜欢文字分享，会把自己的一些经历然后发到网上，然后也通过这个交了很多朋友，然后大家也会给我鼓励，我觉得这个是个挺快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然后我获得一些流量呀，我还可以去接一些广告，对吧？就是也实现一部分的赚一点点钱，加上第二个就是摄影师吧，我自己比较喜欢拍照嘛，然后也会去跟朋友一起做摄影，然后也会有一笔收入。目前的话还有一个是我一个自己的兴趣，就是民宿试制员嘛，因为我比较喜欢旅行，然后旅行的话偶尔就会接一些当地的一些民宿试睡，既能有自己的一些素材，然后也能去体验不一样的各种民宿。我比较喜欢民宿吧，因为我本身是做建筑设计的，我就觉得民宿跟酒店不太一样，民宿应该更有家的感觉。目前就是在做这三个职业。
那你觉得自由职业和打卡上班的工作方式除了自由之外还有哪些不同呢？
除了自由的话就是快乐吧，因为都自由职业了，肯定不是说啥也做，那肯定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做，对吧？包括我也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有些就没有坚持下来，可能就是体验之后觉得哦，我好像不是很适合这个。那我既然现在决定要做的，肯定是我觉得我喜欢并且我很适合的一些，那就不会有那种很被动的感觉，就是被人。你必须要完成这个目标，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就更多的就是我想去做这个事，每天很有憧憬，因为你做的是你自己喜欢的事嘛。
那做自由职业有没有给你带来哪些改变或者收获呢？
改变和收获，我觉得我认识了很多不同行业的人，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我之前，比如说我在 GAP 之前，我读书期间，我身边的圈子可能就只有建筑学专业的同学们，因为我是这个专业的，我认识同学这个专业的，我的室友包括我平时接触的人大部分也是专业相关的。但是我自从 GAP 后进入自由职业，我就发现我认识了好多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人。就比如说我一开始学烘焙的时候，我认识了很多面包师，然后包括烘焙老师，然后我会了解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觉得哎蛮有意思的。然后后来我开始学摄影之后，我又认识了很多摄影师，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哎更有意思，每天去旅拍，然后全国各地的跑，然后这个生活就是我憧憬的。又认识了这一批人，包括我做自媒体，也认识了很多去选择 GAP 的人，因为我自己做这个方向的自媒体，然后认识的大部分也是这个方向的一些好朋友吧，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生活好像也挺有意思的，就会去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做的好的一些哎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体验。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博主，他想去尝试尝试什么，哎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我也有时间，我也可以去做一下。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思路打开了，不会像以前那样的局限了。那我以前我可能就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一定要按部就班的去走，但是在思路打开之后，就觉得我可以这样生活，我可以那样生活，那个人那种职业过得不错，然后另外一批人过得好像也不错，就是感觉自己的内心也更充实了吧。
我有看到你最近几期的小红书有发布一些关于目前新兴的自由职业的内容，你目前对于这方面有什么看法或者见解呢？
我就觉得 确实后面的形势，有一些行业会兴起吧，就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说的老龄化社会严重，那我就觉得什么上人养老啊，包括老年人现在的医疗，现在的医疗医院程序不是比较复杂嘛，然后很多老年人可能自己看病比较麻烦，那陪诊室呀等等等这类的，就肯定未来会很受欢迎，然后包括直播带货。我为什么写那个文章呢？是因为我看了一篇公众号的文章，然后就是说直播带货背后的职业，然后我就很感慨，就是直播，就是单单的一个直播带货，那背后竟然衍生了30多种职业，就是从他那个选品期、宣传期，包括直播中的主播、助播，包括直播后的售后啊等等的。我就觉得虽然近两年直播确实比较火，但是我也没有想到它能带动起这么多的职业发展，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尝试的。第三个还有一个人工智能，这个其实最近两年也是挺火的，就是 AI 嘛，大家现在写文章都开始用 AI， 包括出图啊都开始用 AI， 然后这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未来应该是比较火的一个方向。第四类是我自己总结的哈，体验类的，就是心理咨询师、民宿事业员这种。因为现在人我是感觉他们越来越注重一个自己的精神需求，那心理咨询包括现在人的压力比较大嘛，心理咨询其实很有必要，但是这个门槛会相对比较高一点，然后前期投入也比较高。然后第五类宠物类，为什么是宠物类呢？因为我自己养了两条狗，然后我每次出门的时候，就给狗狗找寄养，包括狗狗生病去看病啊等等等，我就觉得哇，真的都比人贵。尤其是我带狗狗去看病，去医院的时候发现狗狗看病竟然比我看病都要贵。然后我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赛道啊，就是未来行业的发展。如果喜欢狗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什么宠物家庭寄养啊，包括喜欢拍照的，然后包括我自己也在想就是做做宠物摄影啊，因为现在人也越来越多的给宠物去投入嘛，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就会养一个小狗狗，陪着自己，反正我自己的两条狗我是挺喜欢的，然后也为他们投入了不少，就是不会心疼，给自己可能会心疼。对，然后就是一些自由职业类，就是现在小红书不是很多独立摄影师嘛，然后自媒体博主啊等等等。对，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比较火的，我自己总结的一些现在就包括未来会比较火的一个行业趋势吧。
那从你个人经验而言，普通人该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自由职业呢？有没有一些通用的实践方法？
就是去做，就是去尝试，不要想。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想了很多，然后就是我一开始是那种想的都做的少的，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去做，就是我发现只有你做了之后，你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我其实也有去学烘焙嘛，就是我之前还挺想做个自己烘焙私房的，因为我觉得做蛋糕也挺治愈的，包括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吃甜点。然后当我真的去学了之后，我发现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快乐，因为你做烘焙的话很多时候都是很早很早很早起来就开始就是醒那个面嘛，然后很早，然后就基本上一天都是要站着的，特别特别的辛苦，特别特别的累，并不是我想象中，因为我之前想象中是我很快乐，然后我在那里做自己喜欢的甜点，然后去找一些创意，但事实就是我说的那样很累，从早站到晚，然后一天下来整个人都累瘫了，我就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其实很多行业职业也是这样，你自己喜欢的它不一定真的适合去做，所以你怎么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还是要去试一下，就都试一下嘛，然后试一下之后可能就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干这个，或者适不适合干这个。
在节目的 上半部分，小梁讲述了做自由职业后生活上有哪些不同和收获，以及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那接下来你将会听到有关民宿试睡员、自由摄影师两种职业背后更多的故事。那就关于这个民宿试睡员的话，你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都有哪些渠道可以去参与体验成为民宿试睡员的呢？
渠道的话肯定是通过网络，首先是博主吧，就是你做比如说小红书举例，你做小红书博主，然后做旅行方向的，当你的粉丝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至少1000粉，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1000粉以上，然后你就可以，你就会满足他那个民宿试的条件嘛。或者你就是直接去小红书上搜民宿试睡，然后很多民宿主会发一些试睡员的帖子，就是招募试睡员的帖子嘛，然后他会有一些条件限制，就比如说满足多少多少粉，然后邀请你会摄影啦，包括巴拉巴拉的，然后只要你觉得自己够这个条件，你就可以去报名嘛，报名参加。然后但是这个大部分都是置换，对吧？就是你去这个民宿体验，然后帮他们出一篇拍点好看的照片，出一篇文。如果你的粉丝量级比较多的话，然后也是做旅行方向的，小红书平台有一个蒲公英合作，然后上面就会有一些民宿组在上面发一些招募，我也是可以去报名。而这个蒲公英上面呢，其实是有一些车马费的，也是一个收入的小渠道。还有就是一些传统的平台也可以，也有试的机会，就比如说去哪儿网，包括携程。不过这个也是你需要多发一些攻略啊和图文，然后得到平台的认证之后，然后才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做这个民宿试睡员。
那其实在小红书上可以发现，有许多网友他的粉丝基数可能没有那么大，但也对民宿试睡抱有强烈的兴趣，对此你有什么建议给到这些小白们呢？
如果真的想从事，就想做民宿试睡员的话，还是可能需要粉丝量，肯定是要有的。就可以先自己，如果你比较喜欢旅行的话，你可以把自己平时去旅行的一些地方啊写成攻略，然后先通过这个慢慢积攒一些粉丝嘛。包括前期都是要积攒到粉丝的一定量级之后，然后才可以去做的。因为确实，因为我这边目前去接的一些民宿试睡，它都是有这个要求的。
我还蛮好奇你每次的试睡体验都是怎么样的呢？
体验大部分都蛮好的吧，就是因为你试睡的话，一般民宿为了实现，就是为了让你拍到更好看的照片，包括他们一般都会把自己民宿最好的房型让你去住。然后就是因为最好的房型你会有最好的体验，然后写出的文章也肯定也更好，包括图片，房间的图片也会更好。然后除此之外，有些民宿还会包一些午餐晚餐，包括早餐呀，甚至有的民宿会有很多活动，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整体下来，我感觉做民宿试睡是比酒店试睡要好很多的，因为酒店的话它还是比较流程化的，是没有那种民宿的体验感。一般民宿都是很多民宿，它每个房型都不一样，每个房型都很有特点，但是酒店都是千篇一律嘛。我是觉得体验下来还是蛮喜欢这个职业的。
那当民宿试睡员的话，对入住的时长会有限制吗？是可以就是一直住着，还是只能住一两天这样子呢？
时间正常的话是一晚，就是一个账号一晚，也不是一个账号吧，就是你出一篇，你肯定是要帮对方去宣传。那我帮他宣传一次，可能会就是可以睡一晚这样。但是当然你有的时候也可以提下要求啦，就是比如说去商量嘛，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固定的，比如说可不可以帮他多拍点照片，可不可以多换两晚啊，就是睡两晚，有的老板比较好也是会同意的。
除了民宿试睡员这个身份，我知道你还是一名独立摄影师。以我个人经历而言，陪拍的出现更是搅动了本就竞争激烈的约拍市场。所以你觉得市场对独立摄影师还有需求吗？未来这个职业会面临饱和吗？
摄影这点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自己也在做摄影师嘛。确实，我前两年刚刚接触独立摄影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卷，然后好像就是近两年，然后摄影就突然卷起来了，很多人在做独立摄影，做独立摄影。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比如说有100个人都在做独立摄影，其实有90个人，都是那种因为独立摄影嘛，没有很强专业要求，他都比较水的。说白了，我觉得如果真的想做的话，一定要提升自己的技术嘛。就是市场可能不缺摄影师，但是市场可能永远都会缺那些拍得好的。只要你自己进步很快，你拍得很好，你风格很独特，就不会被埋没的，也不存在卷不卷。就是你觉得卷的话，可能就是自己的水平没有到。因为我也因为我自己做摄影，我也去上过很多老师的课，然后我也遇到过很多很有天赋的学生，可能他才开始做这个没多久，但是发展得特别快，然后涨粉特别快，然后客单量也巨多。就是我感觉还是和自己的一个能力有关系吧，每个行业其实都是这个原理
你有
吧。
提到说刚接触摄影的时候上过许多摄影课，你觉得这些摄影课有必要上吗？因为圈子里有一些吐槽说博主为了挣快钱开水课，所以新手该如何选择合适的摄影课程呢？
收获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个确实水很深，因为在这个圈子里嘛，我是自己是发现，就是很多摄影师到最后会发现，好像一直拍客单很难赚钱，然后但是他可能自己的摄影水平不是很好，他就会很急的去开面授课，为什么呢？因为面授课可以赚更多的钱，比如说我就看到过小红书会有一些学生就是去挂老师嘛，就是说。课开得很水，啥也不会，就感觉自己被割韭菜了。所以其实这个鱼龙混杂吧，会有一些人，他可能就自己不太行，拍过几组比较好看的照片，火了之后就开始开面授课，然后这种你上完之后肯定是不会有太大的收获，就是等于被割韭菜了。所以你可以去认真挑选一下，我自己上的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我是包括线上的和线下的，线上的课，怎么说呢？我可能不太推荐线上的课，因为我觉得线上的课，第一是，你遇到问题没有办法及时去问老师，就是很沟通很麻烦。然后第二就是，他线上课，比如说今天更新一个，明天更新一个，你的时间对不上，一次没有看直播的话，你就等着看录播，但是看录播的话又很需要自律。然后就是会偷懒，因为我最开始报过一个线上的课，就上了几节之后，我就发现好枯燥，我听不下去了。虽然老师讲的内容确实很干货，但是就感觉学不进去了。就是2、3个小时的课，你一直听，然后可能会听睡着。那我自己感受比较好的就是提升比较快的是面授课吧，当然是靠谱老师的面授课。面授课就面对面上课嘛，你有不懂的问题，你可以直接问。包括老师也会代拍嘛，就是你可以去近距离看老师的好看的照片怎么拍出来，会找到一些灵感，就会感觉一下子开窍的那种感觉。根据你喜欢的风格去选老师，比如说我自己比较喜欢日系风格，那我找的老师肯定是日系老师，对吧？我这个老师怎么选呢？因为我是很久之前就已经加老师的微信了，然后一直在朋友圈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然后也会每天去看老师的作品，包括他的一些课程介绍。就在自己观望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我觉得哎挺 OK 的，就是比较相信、比较放心之后，然后才去学习的，就没有说看到一个很好我就立刻去那啥，我还是比较谨慎的去观察一段时间，我觉得很 OK，然后我才会去上。
许多小白想尝试新爱好的时候，往往要考虑到购入设备。你认为新手应该买入门款的相机，还是一步到位比较好呢？
器材的话，因为摄影现在其实分数码摄影跟胶片摄影嘛。那我是觉得一开始可以先拍数码，因为胶片成本比较高。至于机子的配置，如果预算充足的话，肯定一次到位比较好。因为如果你想长期做这个行业，肯定有一台比较配置好一点的相机能够做长久嘛。但是如果预算低的话，就可以买个入门级别的，先学、先体验、先尝试，觉得自己不错、很喜欢， 然后可以想继续发展，后面再看。因为很多有的人他心血来潮，我觉得我要学，我要做，然后买了个很贵的相机，然后之后拍了2天就不想拍了，觉得不好，不喜欢了，然后就很浪费，对吧？就是如果还没有坚定要做这个，只是想尝试一下的话，肯定是先选入门级别的，不要花冤枉钱。如果就是已经很坚定了，我一定要做这个，那可能一次到位，然后比较划算，比较省事嘛，就不用后面就不用再换机子了。
我有观察到，身边有些摄影师，他的技术可能一般，但是他的客单很多；而有一些摄影技术好的人，却很少有客人光顾。就在你眼里，是什么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呢？
然后我也认识那种拍得很拉的，就很多客片的。我感觉这个其实是另一种能力，就营销能力。就包括有一个摄影师是专门教摄影营销的。就我觉得营销能力也很重要，营销能力跟你的专业能力并驾齐驱吧。就是你只会拍，你别人发现不了你，你不会营销，那你就是会很窘迫，也没有客片，又会很清贫。但是你拍得很一般，但是你也会拍，然后再加上。是营销鬼才嘛，很会营销，那你的客片就会超级多，超级多。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肯定是两个都有，对吧？既有能力又会营销，所以就是缺一不可嘛。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会有许多 HR 很在意简历上的空窗期。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替一些朋友问一下：如果有的人真的 gap 完，想重回职场，那么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话术来包装自己的简历呢？
只要你有合理的一个解释，还是有一部分会，就是有一部分公司可以接纳你的嘛。然后我当时的理由就是也是一种话术吧。我当时讲的就是说我在读博嘛，我硕士毕业后，我想不是在读博，我想去读博，所以我当时去努力申请了海外的博士，然后去忙于做作品集和提升自己，就是学习各种技能嘛。但是就是我的博士申请不是很顺利，所以我重新规划了一下自己的未来，然后决定放弃读博，然后想努力工作什么的。这个有忌讳，就你不要实话实说。如果真的想找工作，就不要说我想去体验生活，我去旅行啊什么的。这种话，可能在职场上都还是大家还是比较介意的，尤其 HR。
听完这一期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更了解自由职业者的生活呢？其实，不论是过 gap year 还是选择做自由职业者，小梁都常说到，如果你有明确的规划，能够保持自律的生活，那么不妨给自己的人生多一种可能性。依旧像往常一样，如果你正在白天收听这档播客，那我祝你能拥有开启新的一天的勇气，开心大胆的去生活。如果你正在晚上收听，那我祝你晚安好梦。人生不长不短，希望你终有机会做你想做。